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经。
遵行神所吩咐教训。
遵行神所吩咐的教训。遵行神所吩咐的教训。我今天要讲的是《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知道，这一段经文我有讲到的时候用过有好几次，那今天又有感动，要讲这段经文。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就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阿们，
阿们。申命记的内容，我今天要讲申命记第六章里面的内容嘛。申命记的内容是本身希伯来人的原题目啊，原来的题目是 Debarim 啊 ，Barim Debarim 的意思呢，律法神的话语，很多神的话语的意思了。那七世的义里面是把翻译成Deuteronomy 就是 Deutero 的意思呢，这第二次Nomos 是法律话语，第二次的话语的意思，所以是生命记的题目。题目是第二次讲的话语，第二次重新讲的话语的意思了啊。所以呢，这生命记英文叫 Deuteronomy 啊，所以希腊文也是 Deuteronomy 啊 ，Deuteronomos 啊，一样的。意思，申命记是摩西的讲道，摩西对以色列的百姓就讲解，一节一节就讲道的内容，也可以说摩西的三篇讲道啊。因为你想一想，摩西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经过针对法老，那其实呢，从埃及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没有神的介入，神的作为，这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神的奇妙的恩手跟他们做工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把他们带出来了，然后来到红海的面前，这不晓得要怎么样的面对，但是把红海打开，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这以色列百姓都有经历到。他们出来之后也面对亚摩利的人，他们心里还没有预备，环境也这每般把打仗的时候，哇，头一次面临到在沙漠里面面临到敌人，不晓得要怎么打仗面对他们。摩西上山祷告，两个人在旁边帮助，就耶稣要带着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也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没东西可以吃的时候，向神祷告，神赐给他们肉，鹌鹑肉，整整一个月30天的时间。没有水的时候，大磐石，就磐石里面就涌出来的水给他们喝。这一些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虽然是读到生命记前半部的内容的时候呢，就讲到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真正的君王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是耶和华，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君王耶和华的引导啊，救恩，把他们带出来的这个故事。然后他们到了西奈山下，叫摩西上山，摩西到山顶上的时候，神赐给他就律法，把神的话语刻在石板上，然后带下来的。所以生命记的三篇讲道里面，第一篇是你要记得以色列百姓，你们要记得以色列的君王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引导，耶和华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啊。所以这申命记第六章里面所讲的是学马以色列，以色列啊，你们要听。透过这一句话就看得出来神要对他们做什么，你们要专心听，记得我对你们所说的我的话语。所以申命记的题目是话语。神给我们的话语是什么作用呢？这神给我们的这个话语是什么作用呢？礼拜天带过来的作用呢？现在是也不用带过来，手机这里面随时都是随身带，打开就可以。那平常都放在书柜上就可以吗？这神赐给他们，赐给我们这话语的用意呢，就像摩西的一篇讲到，第一篇讲到的内容，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的一个内容，你们要记得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引导，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就是这个。你们的君王就是耶和华，你们的拯救就是耶和华，你们要依靠的对象就是耶和华。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是不是我们真正的这样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的依靠耶和华？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统治者，带领我的身心灵，掌管我一切的是耶和华。我们说的是有，常常说出来的是有，但是有没有真正的信靠他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件事。然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40年的路程当中，大部分的人就过世了，死在旷野上。40年过后以后，除了少数的人之外，都是进入到迦南地的人士，都是新批人，可以说第二代了。40年的过程当中，重新生出来的，在旷野出生的，你们的家乡在哪里呢？旷野。你们出生的时候看到什么？沙子、沙漠，都是在沙漠出生的百姓，第二代的百姓啊，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他们是，你有没有经历过红海那边的神迹奇事？我们的老师摩西牧师曾经把这只拐杖拿起来伸出的时候， 哇，红海就打开，变为干地啊！我们从经过干地红海那边走出来的，哎呦，我就啊，义军，你是不是那时候你跟着我的旁边？你有没有跟着我的旁边？有没有？其实不敢回答了啊，就是哦，甚至是当时的义军说有，我当时跟你一起敬拜赞美出来的，一切歌声都一起敬拜赞美出来的。哦，志明你有没有？我那时候没有看到，我是在后面一点哦。我那时候我也是看到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啊？有没有什么这鹅啊、蛤蟆什么？哇，都是变干地啊！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只透过爷爷、透过爸爸妈妈听见而已。听说经过红海这样走出来的，以听说以前是法老很凶，我们在那边苦工，受了很多的苦难。听说而已，这新批人的问题是，只听说过而已啊。神的创造，神的带领，神的伟大，神的伟大，神的做工，圣灵的做工。第二代的问题呢，听说而已啊，没有经历过。来教会没问题啊，我们身为我们的父母们，我们要真的要，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们祷告的是，我们无辜的孩子们啊，早上一大早起来，赶快起来了，要去教会了，再睡半个小时好了，赶快起来呀，我们来不及了，迟到了啊。牧师最近一直说要不要迟到，不要迟到，要提早过来，赶快起来了，赶快起来了。他也心里预备，我们的孩子们也心里预备今天要过来，但是来的时候啊，心里不是很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因为来了就是参加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就是没有怎样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很多我们的孩子们的信仰是听说过的信仰，爸爸说，妈妈说，听说过的信仰。从几千年之前开始，我们的孩子们的功课是像爸妈一样，你自己要经历到神的作为，要不然信仰没办法进步。不会祷告，只能仪式性的祷告。摩西为什么在摩亚在那边还没有过河过迦南的约旦河之前，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他是想到把第二批的我们这第二代的新批的人聚在一起，然后对着他们讲道，可以说三篇讲道。然后第一篇讲道，你们要记得，我们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的君王耶和华是从以前开始照样的引导我们走到今天。我们要记得， remember， 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这个那个是第一篇讲道里面的内容，重新让他们记得，重新第二次的话语，重新讲道的话语。生命记的意思是这样一样，再一次啊，想到我们父母啊，我们要一直对我们的孩子们一直讲生命记，不是生命记这个里面的内容的意思，一直讲。从创世纪开始启示录，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一次，那个叫生命记啊。第二次，第二次，重复，重复，重复，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没有经历过，所以生命记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而出现的。所以第一篇里面是以色列的君王耶和华上帝的救恩，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然后第二篇讲到的内容 第四章一直到好像是26章，就是第二篇讲到的内容是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里面的内容，所以是一个一个就是解释出来神所赐给我们的内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活出来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神的引导、神的救恩，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律法、神的话语，我们要照着神的话语要活出来，照样的活出来。所以呢，对着他们一一的讲到律法的一个内容。第二篇讲到的目的是让我们活出来啊，你不单是记得，你要活出来。然后最后第三篇讲到呢，你要委身，你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你要委身，照着神的话语要活出来，要不但是活出来，你要委身，以身为中心，摆上你的生命，就是委身的一个内容。我说这生命记的内容是针对新辟的人所讲到的，还没有经历过神的启示、神的作为、以马内利的神的同在的人对他们所讲出来的。所以生命记第六章里面，就我们你看，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这六章里面的整个内容是，特别是这六章里面的，就是吩咐，就是命令。我们要读圣经，哎，最近没有感动啊。哎呦，上个礼拜我非常有感动，我读圣经一下读5章，平常是我一节两节就是睡觉了，但是那一天是特别有感动，我读了5章，也不错。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命令、诫命、律例、典章的意思呢？吩咐的意思呢？命令的意思，不是遵守也可以，不遵守也可以，不是读也可以，不读也可以，一定要读，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若不读的我怎么办？怎么样？我不信耶稣怎么样？我不读，不遵守神的话语，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怎么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想成为自由人了。我们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你照遵行神的道、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照着神的话语而活的话，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而且你的日子长久，神保障你的一生，而且永恒。但是不读、不遵守、不遵行神的话语的结局是什么呢？灭亡，不是跌倒失败而已啊，灭亡。不信耶稣灭亡，不照着神的话语而活就灭亡。哇，你看哦，这一切是我们回去，我看我的姐姐们，我大姐快80岁了，77岁，然后我们是下来，大姐、二姐、三姐，然后我的哥哥比我大3岁，我去那里，哦，就5个兄弟，我开车都全部都过来了，哦，弟弟牧师来了，要是过来看，然后我们真的都一直谈的是，哎呦，可爱的我们的弟弟。中山牧师啊，你以前是多么可爱，你有没有记得？我大姐说，你有没有记得我？你小的时候，我背着，每天都背着，就是养你呢。妈妈在忙啊，妈妈平常都开垦啊，然后我们这农作就是忙啊。算的是大姐，算的是她说，她完小学完毕业的是一年。上学的有一年是一年上学的是不到40天，因为故我， 他要顾小孩子，我是老幺啊，所以大姐要一定要顾好。我大姐是很会念，但是没办法去学校，因为要顾好啊。所以他说，你要记得我，你小的时候我背你，我只养你啊，我只都背着你，我怎么记得我不知道。但是呢，听了之后呢，哎呦，特别有对他感谢啊。我以为是小时候妈妈抱着我长大而已，但是我的姐姐也有着这样的照顾我。然后我们去讲到，哦，可爱的弟弟牧师，以前这么可爱的，这么小的，这么可爱的，你现在是白头发了，哇，六十几岁白头发了，你看现在是时间过得多好，时间就是过得很快，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孩子们怎么样的长大。其实今天我要讲的是遵行神所吩咐的教训。遵行神所吩咐的教训什么？重点是一个，但是呢，我今天要讲的两个层面，神对我们所吩咐的他的教训，他的话语的重点，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指的是启示前一章啊，前一章是摩西的律法十诫了啊，十诫再扩大一点的话，就我们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特别再压缩一点的话，这是十诫。我们这第五章里面是讲到十诫十个诫命啊，然后我们第六章里面是，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一定要照着这神的话语而活，就这样的一个说明，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伟业地上的，就伟业得地，伟业得地上遵行，这样好叫你们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这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耶和华所吩咐的教训可以说两件事，这里面所吩咐的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爱神。圣经整本来说啊，神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透过圣经整本来说，对我们的教训吩咐的是什么？爱神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要爱神。从我们开始要好好的爱神，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你不单是你自己爱神而已哦，你要看40年旷野的过程当中所生出的你的孩子们，你要教训，你要，所以第一个诫命是爱神，然后我们这里面所提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你也要教训你的孩子们，不但是你自己做好就可以，我们的孩子们，哎呀，我交托给上帝了，我交托给上帝，他自己会处理了，解决了，没有，上帝是已经交给我们了，他是属于神的，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家庭里面，特别是在我们膝盖之下的时候，小时候，我们的教训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圣经里面看到，个人本人亲近上帝、爱神的非常的好，但是他的子子孙孙都不好，包括大卫。所以美国这英国有一位牧者库，他是特别有感动，就是建立爸爸们的，好像是爸爸学校一样，爸爸们，成为以神为中心的爸爸 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牧者库，他说要注意看大卫他是多么的爱神敬畏耶和华，但是家教家庭教育失败了，他是因为看到很多地方是没有教，所以是这个是人的部分，你自己的孩子完全交给上帝，然后神来教导，没有，我们要教导，我们没有教好我们的孩子们英文，他会不会很自然会？不会。你要是上学哦，你要上补习班哦，你要看书啊，才这样才能够这慢慢的。然后我们确认一下，然后家教、品格等等，教训才能够学会。信仰也是如此，不能只能礼拜天带来，然后有没有看到昨晚礼拜有没有跑掉？这哦有在安心啊，然后我们哦。做礼拜就可以了，还是要谈论讲论，这里有其实讲到讲论常常无论在哪里，你要跟孩子们谈论律法，那个是希伯来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你要跟孩子们谈论你最近跟神关系如何，你最近有没有你的祷告有没有累，你祷告有没有很享受的感觉？你有没有？就像好像是没有味道，就像好像没有感觉。你要不要是真心的？不要假冒伪善性的、形式性的。你要不要真心的？你要不要参加星期晚上祷告会看看？你要不要我们这一个月跟爸爸一起去教会，一起祷告看看？要谈论。以色列啊，你要听学嘛，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爱神，你要我们先知道啊，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在所过去的你们，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啊？神首先对我们说，你要爱神。你要敬畏耶和华，你要向神敬拜，你要为神，你要记得你是特国神的恩典从头开始怎么带入过来的，你要记得这个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做的，同时我们要还要叫我们的孩子们就是这样的爱神，这件事情是确实不太容易。我也想到孩子的信仰教育的时候，我也很多亏欠神。过了两个孩子离开了我们的身边之后呢，有时候呢心里想到啊，为什么从小开始不怎么做，很多的一些遗憾。当时呢我有尽力的做的样子，但是呢走过来现在回头来看啊，那时候没有智慧，那时候没有信心，那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做等等，很多的遗憾。确实我们这家庭教育孩子们的教育不太容易了，所以我们要多听看看，所以要多研究看看，多学习看看，因为这件事情是比我们的事还要更重要的事。如果这件事情失败，你有没有不管做什么事，不管办什么事，你有没有可以说成功？我觉得没有。你赚大笔钱有什么用？你健健康康，我没有什么缺乏，有什么用？因为神托付给我们的最大的财产，最大的产业是什么？孩子啊，圣经这样说，旧约圣经，孩子们是你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最大的产业。所以你要爱神，而且尽心尽意的爱你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爱神，你也要殷勤的 教训你的儿女。请问，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不在我的里面身边了，我没有孩子了，我还没有结婚了啦，反正孩子已经不在我的这里了。请问是不是你所生出来的孩子算是你的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吝啬。你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大家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其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共同体，这非常的重要。圣经里面所讲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共同体，你不要分你我，你的我的，反物共用，你痛了我的痛了，你感谢我也感谢，我们是家人，属神的，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孩子，就是要为了我们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就很好，不管其他的孩子，教会的孩子是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真为了我们如何好好的教训我们的孩子，遵行神所吩咐的教训。第一个是爱神，我们要爱神；第二个是教我们的孩子们爱神，就是教训，殷勤的教训。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件事情，所以第六章第五节说啊，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刚刚说整本圣经的一个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要求是就是爱神，而且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就是十诫了。那十诫再压缩的话，可以说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的一个内容，压缩般了，圣经的压缩。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吗？一起来念好吗？请。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阿们。
我们一生的本分就是这样，不管是当牧师、传道、执事，刚信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所创造的百姓的本分是爱神，而且不是口号，你要尽心的，你要尽心的拼命，你要尽力的，你要思考，想尽办法，你要好好的思考，我要怎么能够爱我的神，让我的孩子喜乐，让我的孩子喜悦。所以我们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你的神，是我们人生的本分。工作也是照着这个内容，打球也是照着这个内容，健康也是照着这个内容，结婚也是照着这个内容，夫妻关系也是照着这个内容，父子关系也是照着这个内容，每一件工作里面，工作现场里面，我们的方向也是照着这个内容来进行生活才对。因为这个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你看圣经里面的教训也是啊，都是一直说你不单是你自己要爱神，你也要教训你的儿女，就是教训。圣经里面是非常强调教训。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身为我们的父母们，要好好的检讨，要重新，有的地方是重新修正，要加强。生命记第六章六节到七节，我们刚刚读到的这里面，七节也说，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神特过摩西对我们所说的，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九到二章十九节二十节，这里面，耶稣也有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你看哦，你都要教训他们，教训他们一次也可以，但是你看这里面耶稣所说的教训他们遵守，一次教导可以遵守得了吗？哎，你要爱神哦，我已经教导了，所以我已经尽责任了，可以吗？真的，哎，隔一天看，哎，没有爱神，你要爱神啊，要真的，我讲第二次了，我一个月了，我已经一年了，还不行呢。你要有可能，有的人一辈子要讲，因为重点是你要教训他们遵守啊，遵守啊，遵守。不是教导一次，然后我们去写笔记，看笔记的内容有没有哦，过了合格了，只是这样的意思。重点是遵守啊，遵行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的教训啊，遵守遵行啊。保罗也有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人见许多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所听见的，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你不但是你要好好的记得我所教训的那个内容，你也要教训忠心的其他的人。其实呢，圣经里面充满了你要爱神，也叫别人遵守爱神，就是教训教训。我觉得是教会这个地方落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个课程，上完一次之后呢，哦，已经上过了，我知道了。你问他，你有没有知道，什么叫爱神？哎，我知道。能回答的话，哦 ，OK， 你就知道了。但是活不出来，重点是要真正的要活得出来。所以第五节这里面说，父母要献作爱神，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应该是我们要真正的爱神。若是因为大家很忙的关系，没有关系，在家庭里面，要不然公司里面早一点过去晚一点下班也好，有没有考虑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你要在那边集中的寻求上帝。有没有考虑每天经过教会，你经过教会晨祷，要不然经过教会晚祷，每天你觉得是这个是功课吗？每天对我的爱人，跟我的爱人互动是觉得功课吗？哎，你要天天一个小时祷告啊！哎呦，压力很大。最近为什么只要一个每天都要到教会，每天都要一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以上的祷告，这功课吗？哎，那个是我们远离我们的心，远离上帝的人的特征，应该要越亲近上帝，越渴慕神。但是我们的心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发现教会是公礼拜，就是除日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是空着。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教会就是礼拜天呢几乎都有来，我看大家除非特殊的情况以外几乎都有出现，但是平常很忙了。今天没有一个不忙的，幼稚园的学生也忙，每一个孩子都忙，但是呢，不像以前一样。我们的心要回来，越忙像路德一样，越回到神面前要亲近上帝。你有没有吃这样的心？因为你要爱神，尽心尽心尽力的，你也要教别人，训练别人，训练你的孩子。我们怎么能够训练我们的孩子？因为我自己也不祷告，我怎么能够训练？所以变成口号，实际没有了。 真正的爱神的人才能够教导孩子爱神，真正的祷告的人可以叫我们的孩子祷告，真正的一个行动的人，遵信的意思呢，行动的意思，生活化的意思，生活化没有，我们就爱神是一个口号了。醒过来吧，醒过来吧，时间不多啊！你看到我们已经，牧师已经变白头发了。以前是我一开始的时候，40岁超过以后变白了，哎呦，我心情好紧张啊！赶快做俊基，就是帮我染发了。牧师很漂亮啊，这样子，我真的看。然后我们去做回韩国。哎呦，我叔叔，你现在是几岁？就是几岁了？看不出来哦，看不出来啊。所以我有染过几次。那现在也不染的意思呢？我要记得时间，我的时间。我若有盖住变黑的话，有可能被骗。我以为是还年轻，还年轻。但是呢，每一次看到白，哦，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哦，秀明，你也是，跟我比我更严重的样子哦。王府也差不多啊，我们差不多。志明，你是白也没有啊，都是光明的啊。时间很快了，时间很快，要爱主，好不好？我们要重新苏醒过来。要爱主啊，爱主是你要多多的考察圣经，照着圣经的内容祷告啊，照着圣经，你要记得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里面，你要记得你的王，你的神，他的救恩，他的带领，他所给你的耶和华的律法，重新记得。然后第二篇讲道里面是你要照着这个内容要活出来了，遵行遵行遵行。耶稣也有这样强调，保罗也有这样强调，圣经每一本书里面所强调的是教训，教训，教育的重要。这样的讲道我有讲过很多遍。我为什么从几年前开始，大家也知道，主啊，求你给我机会，给我们机会，一定要办学校，一定要办学校。我也刚刚说嘛，想到抱过自己的孩子，信靠耶稣基督的生活，很亏欠上帝。然后我们只能说，哎呦，不容易啦，求神怜悯，不容易啦，求神怜悯。我们来不及叹息，求神怜悯。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来不及叹息啊！赶快要去找方法，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孩子。我想到的是，只有办学校，办学校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信仰教育。每天我们就把从小开始，孩子们聚在一起，然后敬拜、赞美、祷告，这是做礼拜，每天敬拜赞美，孩子们的变化，孩子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快啊，因为孩子们的吸收力是像海绵一样。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品格教育，所以每一个家庭都孩子是一个两个，所以社会性不足，人际关系要怎么能够好好的建立关系，打好关系，要说话，用眼巴挑好的这个说话的一个关系，不太容易啊。因为在家里是好像是当作王一样被照顾，所以突然就经过大学出社会的时候，哦，社会性不够，他很聪明，但是发展不出来，没办法，无法往前，一直往前，因为关系不知道要如何带领，如何引导，品格教育，然后要有意向。当然 一般的教义是不能落掉，当然要是好好的教养一般的教义。同时我一直心里决心和睦要做的是外语的能力啊，英文啊，韩文啊，因为我会讲韩文，虽然是忘记很多，但是我会讲韩文，所以韩文是就是有自信啊。而且我们同班的也好几个知道讲韩文的过来，然后我们就教导韩文，那至少亚洲不少的国家呢可以跟韩国有关的。所以为了亚洲的一个建立一个踏板也好，就是教导从小开始教导韩文，还有为了公用语言做英语，从小开始外语的能力，信仰、品格、异乡，一般的我们只是教纲功课之外，还有外语的能力，从小开始培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你要爱神，同时你也要教训你的儿女爱神，这个要先制度化。没有制度化，我们怎么能够好好的教训我们的孩子呢？所以我们是这里面有提到第七节说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还有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怎么能够记在心上？没有经过训练怎么能够记在心上？犹太人的教育是他们我们不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是落掉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是了解了这一句话，如何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上。虽然是他们是从三岁开始教孩子们背圣经，然后谈论为什么他们都就他们的 IQ 比我们差更多，我们至少平均106 107左右的，他们是94而已，排名是已经落后很多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开发的越来越好？有的专家研究说，因为他们是被圣经有关，神创造人的时候，这里面是神所创造好的，我们的 brain 我们的脑袋呢适合听神的话语的构造。因为神创造我了，神创造我们了，我属灵的爸爸了，爸爸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吸收爸爸的话语的一个功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特国背诵神的话语，谈论神的话语，他们的脑袋开发得很好。圣经里面这样说嘛，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你心上，都要谈论生活化，无论躺下坐下出门在哪里都要记在贴在额头上，眉干上，手背上，城门上，生活化，照着神的话语，神说，神的话语说，马太福音里面说，耶稣说，应该是我们抱过我们，还有因着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孩子们，反正碰到什么问题也好，反正有什么事情也好，常常照着神的话语谈论神的话语才对。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常常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基准在神的话语，落掉了。因为教训没有的关系，我们不是教的不太好，我们是没有教训。我们一般的做礼拜是就是我们做礼拜是不算是就是真正的进入教训的动作。从家庭开始教训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家庭。所以为什么我明年开始要举办学校的时候要三通三合，就教会、学校、家庭一定要密切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大卫 基督教大卫国际学校，这学校呢，一定要父母也一起学习，父母要一个月，一定要一个月一次以上呢，要上课，然后两次以上呢，要参加大卫长母，要跟孩子一起学习才能够一起进步，一起成长，一起建立一个家庭，这是属灵征战。而不是我认为这不是因为哦，大卫张牧教会，我们中立大卫张牧教会，我们做多一个服事，不是我们这，我觉得是我什么时候退休我不知道，但是退休之前我最看重的事情是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给我们机会，什么样的机会？教训，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的机会，办学校的机会。主啊，办学校的话，我们有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带动我们的孩子。当然要，我们要亲近上帝祷告了。神给我们孩子，孩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了，也可以说神给我们的功课啊。我们特国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常常碰到问题，功课要怎么教，怎么栽培，很大的功课，很大的考验，不简单的事，真的不简单的事。所以这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做。若是教训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没有好，我也刚刚说嘛，你看大卫的家庭，大卫的好处，大卫是爱慕神，敬畏耶和华，都看得出来。但是看到大卫的家庭生活啊，虽然是当时是跟现在的环境不一样，而且他的身份是国王，虽然他有娶了很多的太太，按照当时的国王的气氛来说，按照当时来说没问题，但是呢，真正的在站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来看，还有教导孩子们，应该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是 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应该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呢，没有教得好，所以哇，差一点被自己的孩子暗杀啦、逃跑啦、斗争啦等等，很多有时候呢是不想分享的内容也很多。大卫的一个亮光的一面，爱神的，但是呢，讲到教训你的儿女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想分享。因为他也有黑的一面，但是呢，圣经为什么没有隐藏，把这一些黑的一面全部都是列入出来，让我们知道教育的重要性，不是吗？大卫他是非常的爱神，撒母耳他是非常的爱神，但是没有教得好的话，看到孩子们家庭的情况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然后我们只能叹息，求神，我交给你啊，丢给你啊，求你怜悯他吧，求你怜悯我吧。没有，这是神赐给我们机会了。我们要恢复，我们要做这件事情。